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
安。祝大家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欢迎大家来参加旧约读经班，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来赞美你，在这个过圣诞节的时候，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人间来拯救我们。我们把感谢荣耀献给我们的主，也感谢天父给我们有一个读圣经的班级，有一群热爱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每个礼拜我们聚集的时候都与我们同在，也求圣灵自己做真理的老师来教导我们。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就求圣灵来向我们说话，把神话语当中的亮光解出来，使我们能够明白。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边每次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看一看我们班级上的金句。这个金句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希望大家能都把它背下来，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这两节经文你可以有不同的读法。一种读法就是看到说，神把他的话语给我们的目的是给那些属神的人，就是侍奉的人，让他们能够得到完全的装备，能够做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读圣经是有个目的，不是只是说让自己脑子里的知识这边多增加一些，而是说让自己怎么得到神话语装备，使你可以更好的来侍奉神。就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神话语的装备的话，那个侍奉神这件事情是无论如何做不好的。你虽然可以学一些方法，说看人家这样做那样做，但是你心中没有一个轨道，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引导你的话，你总是会走错路。所以神的话语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他要去行各样的善事，好好侍奉神的话，他必须要有神的话语。那过去这一阵子，我也一直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晓得说自己正在面对永生的真神跟他的话语，然后你就要对着神来调整自己，一定会跟你原来的观念有所不同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时候都有一些现存的一些思想或者是你自己有的，或者是你过去听人家听了，但是无论如何是在你的脑子里面的。如果你读神话语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发现这个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把自己给转过来。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为什么有些人他读经不受益，就他读的时候只是一个脑子上的读，他从来没有打算说要自己对着神的话语来做调整。但是有人他一读经他就受益，因为他用个谦卑的心到神的面前来说原来神的话语是这样教导。而且说你必须要有一个说整体的观念，你那个东一节西一节，东听一句西听一句的，这种其实是最危险的一种读经方式。那我们在教会里面看了不少这样子的基督徒， actually 说大部分的基督徒其实就这样子。你说那个读圣经这件事情，你去问任何一间教会的基督徒，说你从就圣经你从头到尾你好好的读过一遍的，在一间教会里面大概不会有10%到或20%。大部分的人他说我看过圣经，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好好的读一遍，但是他对圣经有观念，他的观念是东听一个牧师讲的，或西看一篇文章出来的，或者是他原来自己一些想法。可是我们需要说有一个整体的观念。那有时候你面对一些人，他如果只是那个片面的观念的时候，就是有理讲不清。但是如果你自己愿意谦卑的把神的话语从头到尾读一遍的时候，你说神的话语在你里面教导你，你就开始有个全面性的一个看法。好比说我们最近在我们这个班级上一直讲一个观念，说神他拯救的目的是要人做他的子民，不光只是说把人从埃及救出来就丢到旷野就算了，而是说要带他们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遵守神的律法，做神的子民，这是从头到尾都一直是神的一个心意。可是如果你不仔细读圣经的话，你读不出这层意思来。那现在就是我们透过这个主题来看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看明白了，说原来就是 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了神的心意，然后就在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上老是做不好。那这是你读全本圣经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个整体的观念。我个人是觉得说，我们能够读圣经实在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情，特别是有这么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大家都很认真的很谦卑的一起来读圣经，这是神对大家的一个祝福，也是对我个人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神。我们言归正传，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撒母耳记，因为我们现在开始看撒母耳记。就看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有两种看法，一个是撒母耳记宏观，一个是撒母耳记微观。宏观就是说从这个国家这个整个的以色列王国这个 kingdom 这个角度来看，微观是从个人，因为撒母耳记讲的就是三个人的事情，撒母耳、扫罗、大卫这三个人的事情。先看这个宏观，宏观就是撒母耳他讲这个以色列人他从一个部落的民族，一个支派的联盟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那是怎么变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变的。那撒母耳记就交代这件事情，所以他讲的是头两个王扫罗跟大卫他们怎么被撒母耳立为王的那个过程。撒母耳记的微观就是讲这三个人的传记故事，撒母耳是从他出生开始就讲起，一直到他老他死为止，然后头两个王扫罗跟大卫讲很多。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读这些，因为这他本身是讲传记，传记本身就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一种文学，你会很喜欢看传记，好像看故事看一个人的一生，但是他不是跟你讲故事，不是要你说读小说一样读一遍。神其实要透过撒母耳、扫罗跟大卫一生的事情来教导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一些怎么样跟神之间来维持关系，所以重点是这个，就是他讲的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这个宏观或微观，讲国家或讲个人都是一样，他讲的就是一点，就是说人跟神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那这个礼拜我们读扫罗，你看那个扫罗的故事特别的明显，他一开始的时候神拣选了他，耶和华临在他身上，他就被神大大所使用，但是后来他两次违背神的命令，然后圣经特别讲说那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他了，然后以后他犯下的那些错误，他怎么样嫉妒大卫，怎么去杀他等等，就是都是发生在耶和华的灵离开他之后，然后就有一些邪灵来搅扰他，就他跟神的关系一变了之后，他这个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他的人生也开始转变。那因为他是站在一个国家领导的地位，他是第一个王，所以他整个的国家以色列人也受到了影响。那撒母耳记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人，那我们的人际关系，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跟你的家人的关系，还有跟弟兄姐妹亲戚的关系等等，都跟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很有关系。如果耶和华与你同在的话，你就很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当神的灵一离开之后，我们精神状态会出问题，然后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会遇到困难，然后困难的时候就缺少神的帮助。这是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直的关系决定了横的关系。上个礼拜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一下怎么样来读这个撒母耳记。第一个就是不要灵异解禁，你读的话因为它是讲故事讲传记，你就是很顺的把它读下来，读下来之后自然会有些观念在你脑子当中就留下来，那神自然会把那个重点告诉你。但是你如果要去抓了个什么东西，然后特别说这个东西里面有一种属灵的意义我这边举个例子，就是说哈拿是末祷，特别讲了，有人就用这个末祷做文章，说哈拿到了示罗那个圣殿面前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不发声的，然后有人就说这个末祷跟发出声来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就是特别在上面做文章，或者以后发生的一些什么事情，他们都会拿出来就给他加上去一个属灵的意思。那弟兄姐妹，那个凡是属这个灵异解禁的话都是特别动听的， 然后你光是看他的意思本身的话，一定都是好意思，都是说啊，这个故事教训我们说要对神忠心，要爱主等等等等，都是这一类的。你听的时候觉得啊，特别的受用啊，今天总算听到了一个啊，吃饱了，灵命得到饱足了，非常的受用。但至于说你所受用的东西是不是那个经文的本身的意思，大部分基督徒不会去管它的。那一旦你允许说这样的解经方式可以发生在你的周围，你可以听，可以让你的教会或解经班查经班有这种解经方式的时候，就是只要那个人愿意，他就可以把他的意思加到那个经文里面，然后你所听到的其实不是神的话语，而是人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灵异解经哈。我知道在华人的教会传统里面特别喜欢灵异解经。如果灵异解经惯的人，那你听到说系统式的这种归纳式的解经，从经文本身来解释它的意思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说吃不饱没味道。而把什么东西都加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就特别过瘾。那弟兄姐妹一定要调整这个态度，你得那个分辨一下，说你听到的到底是不是那个经文本身的意思。这一点我还顺便就说一下因为基督徒有他不同的教会传统，他过去好比说过去他一直都是很喜欢灵异解经的，或者说他过去都是很喜欢说有灵恩的，那来到我们这家浸信会，特别是我这个只讲圣经的牧师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点格格不入，然后会觉得说我讲的跟他原来的习惯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其实我是奉劝说，你最好是，因为人的习惯通常是很难改的，但是如果说你愿意说神带领我来这间教会，就是圣经从头到尾我们大家有系统的弟兄姐妹一起学习的，求圣灵教导我，你愿意接受这个，我们是敞开我们的心门，敞开我们的双手，欢迎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学习圣经。但是你如果说我就是很喜欢灵异解经或者是灵恩的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在这些教会里面好像听不到也接触不到的时候，然后你心里面觉得很不顺，那个时候你最好是找一个你比较喜欢的，你所习惯的那种教会那种传统里面，而不要说勉强在这个里在这我们这个属灵的环境这样子的那个读经的方式里面去说你们要改过来，改得让我们听得舒服。那我们教会是不会改的，然后我们相信我们教会是相当相当正统的，是遵照着神的指示，就是把经文的意思读出来。所以我就把这个意思先说明一下，那不要拘泥于肢解我们基督徒读圣经常常有一种现象，会好比说你一章读下来，你对中间的一句话你特别感兴趣，也许你生活中刚好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件事情特别触动你的心，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一章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所以你会拼命的去想去挖这节的意思，而他那个整章的那个 big picture 你就不去 care， 你不去管它。所以说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来读圣经，读出来的话就不是神要教导我们的整个的那个大画面。所以弟兄姐妹，你就敞开你的心，让神的话语流到你的心田里面，整篇的整本书的来了解神对我们说什么话。最后就是我们读的时候是让我们灵命受益，特别是现在各位都是有知识的人特别多的时候，他们习惯性的这个操作方式就是说这都是知识上面的事情，所以只是说读了之后我了解说这本书讲了些什么，大纲大概是什么了解就好。我以前到校园里面去我记得有一次最早的时候大概十年前刚开始 UAC 的查经，那个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慕道的朋友谈了半天之后，他就说你们这一套全部都是一个 memory game， 就是说你把那个经文记到脑子里， 啊，到时候人家说什么你就跟他说啊，圣经这样这样讲，他就觉得说这一套全部都是，你只要把那圣经读熟了，然后脑子里装了一些经文的话，就有来有往，这样子就算是啊信耶稣了。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是一种头脑上的，说所谓读圣经是一些头脑上的东西。啊，其实有些基督徒也是这种看法，就是他读圣经就为了知识，但是他灵命本身不受益，所以他读完之后啊，他在神面前的状态没有什么帮助，没什么进步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就是打开我们的心，让读圣经的时候让自己的灵命可以受益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的主题跟经句啊。这本书讲的是以色列成立国家的经过啊，成立国家这件事情是偏离了神的道路，所以主题就是偏离神的道路，从神主到君主啊，从神作王到人作王。撒母耳记上有两节很好的经文，我们把它当作是啊撒母耳记的经句。第一个是讲到说耶和华喜悦什么，撒母耳说啊，他是对扫罗说啊，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第二讲的是耶和华看什么，撒母耳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弟兄姐妹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这两节经文把它记下来。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刚刚也提了，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来做他的子民，而做神子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顺服神，听他的话语，这个是做神子民的方法。但神的目的是要我们信靠他，以耶和华为神，然后神以我们为他的子民，这是一个很大的观念。就做耶和华的子民，他就包括了所有你生而为人的这个福祉在里面。一旦说是你是耶和华的人之后，要说这是我的人，你做他的子民之后，你这一生的幸福啊，怎么说，可以说神就说我包了，都在我的看护之中，我会保护他，我会带领他，我会祝福他。但是如果你离开了，说我不要做耶和华的子民之后，你人生就有很多事情你会凭着你自己的判断去做事情，但是常常会犯很大的错误。好，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关于这个以色列王神不要他们立一个王，但是他们一定要立一个王，最后神就答应他们。然后以色列的王跟世界上所有的君王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以色列的王他的上面还有个更高的权柄，就是别的国家的王，你看中国做皇帝的吧，他就是最大的啊，谁都得听他的，就列国的君王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上面没有其他的权柄，但是以色列的王上面有权柄，就是还有耶和华，所以他必须，这个王必须要听耶和华的话，顺服在耶和华的权柄之下。就是说白一点的话，以色列王其实就是耶和华旨意的执行官而已，他在地上执行天上的王的旨意，这是他做王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我听天上的神耶和华的话。然后你看这个圣经给以色列的王定好坏，他就是用一个标准，他是不是顺服神，他如果顺服耶和华听耶和华的话，他就是个好王，如果说他没有听耶和华，即使他打了胜仗，他还是个坏王，那这跟人间的那个标准就不太一样。人间的话就是你把政治军事经济搞好的话，你就是一个好的领袖，但是以色列的王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那个扫罗，其实他做了不少的好事，他打了胜仗国家也比较富强了，可是结果神反而厌弃他，不要他做王，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那以色列王的首要责任就是顺从耶和华，听他的话。 那这点挺重要的，大家把这个摆在脑子里的话，后面的才能够听就是说这整个的故事可以看得通就是 make sense。 如果说这个观念不在的话，就会看的时候就有些困难。那我们来看一看以色列的第一个王，请翻到撒母耳记第九章，我们来读一下经文。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元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是有找着。这是圣经介绍扫罗的开场白。首先就从他的外表来描写这个人，然后就说他出去找那些驴，然后这个驴就引出了很多的故事。请大家再翻到第十章，第十章的后面就讲到在米斯巴那个地方撒母耳用抽签的方式在以色列的众人当中就选出来扫罗做他们的王。可是抽出来的时候，扫罗他躲起来，最后从那个说从器具当中把他给找出来。那大家请看这个二十三节，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扫罗这个人，他实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人才。首先扫罗他是仪表出众的扫罗，圣经用好几节的圣经来描写说这个人他是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他长得还特别高，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连撒母耳对扫罗的外表也印象很深刻，刚刚我们读的他看到他比众民高过一头，就当众赞美他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所以扫罗他天生是一个仪表出众的人。我们再来看他是一个个性谦和的人，就是他们选他的时候抽签抽出来他就躲起来了，他躲在器具当中，最好求问神，神才说他藏在器具中的，那选中他做王。就他这个人没有说很爱出风头，他本身是一个比较谦和的人，他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看他这个人做人很朴实，他被选出来做王之后，你在下面看那个故事，那个亚门人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领袖来带他们出去打这些敌人，就去找扫罗。到哪里找到他呢？他在田里面，在那里耕田。那个时候正在那里，扫罗正从田里赶牛回来，他已经被选为王了，有了君王的名分，可是还是亲自下田赶牛。他原来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你再看他这个心胸宽大这件事情哈。扫罗被永立为王的时候，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十七节说，有一些匪徒他们就说了，说这个人怎么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就大家拥戴的时候，有一群人是反对他的。那后来扫罗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赢了这些亚门人，大家欢天喜地，然后这个时候百姓当中就想起了当初藐视扫罗的那些人，就愤愤不平。所以中间他们就有人就说话了，说 那些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把他们都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那时候刚刚打完仗，这个时候再多杀几个人，就把那些当初说保罗不好扫罗不好的人把他们交出来。但是扫罗却并没有趁机来报复他们，圣经说他不肯，他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以杀人。他没有记恨这些人，他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人。说你怎么看都看到说这是一个很令人就你感到说很可爱，然后很羡慕很佩服的一个人。扫罗是一个勇士，他是个大卫说他是个英雄，他在上阵打仗的时候他特别勇敢，所以撒母耳记上讲到好几次扫罗出去打仗，他都面对敌人的时候他都不害怕，他就率领那些没有作战经验，就以色列的兵都是散兵，他们不是那种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他带着这么一群人，他敢去跟非利士人跟这还有其他的民族打仗。扫罗他特别的勇敢，他是一个作战勇敢的人，但是到最后圣经给他的结论就是被神所厌弃的扫罗，一个仪表又出众个性又谦和的，然后作战又勇敢的，前面还说了一些心胸还宽大的等等，但是到最后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被神所厌弃。那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故事，说这个人这么优秀这么出色，怎么看他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怎么看他都是一个很好的弟兄或姐妹，为什么最后神会厌弃他呢？那神厌弃他的那原因圣经也讲得特别的清楚，我们就往下看哈。那中间有个插曲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从第九章一开始讲到扫罗的时候就说他爸爸丢了几头驴，然后扫罗就带了几个仆人出去找这个驴，就讲了半天讲那个驴的找驴的经过。也许你读的时候说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种事有什么好讲的，但是你在读的时候就发现说读到最后那个驴自己回来了是吧，那个驴回来了没有是真回来还是假回来？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哈，第十章，第十章第十四节。刚才我们一开始读到说他出去找驴，到各地去找，然后到十章十四节讲的说他回来了。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地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就是那个时候，他回去的时候，他要找的那头驴，那几头驴都已经回来了。你看这个过程他本来要去找驴的，驴没有找到，驴自己回来了。你如果扣除掉中间他去找驴的那几天的话，等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那驴还是在他家里没丢。但是这几天中实际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因为他去找那个驴，那个驴结果他就遇到了撒母耳，然后撒母耳就告他做王。就到底那个驴是走丢的驴、迷路的驴，还是说引路的驴？因为他就说这驴走丢了，我去找这个驴，所以是迷路的驴。他去找的时候却遇到了撒母耳，撒母耳就告他做王。然后他回家的时候驴已经回来了，驴没有丢，其实驴在引他的脚步，引他的路，让他不知不觉的遇到了神所为他所安排的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要在他身上完成神的旨意所要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个驴就是神的安排。说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找驴。”九章三节。然后到了九章二十节说，撒母耳跟他说：“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 你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这中间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他们还在找的时候，或者他能将我们所当走的路指示我们。二人就上去，将近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那这是神的安排，弟兄姐妹。就是也许你在一生当中，你在追求一些东西，你在找一些东西，你在 after 一些东西，可是在你这个找在 after 的过程当中啊，你遇到了神啊，那个是真正你人生神在你人生中安排这件事情的目的，是要你能够借着这些事情，你如果真的是认识到神啊，遇到了他，然后接受他，那个是神真正的带领他的目的。而至于你原来所追求的东西，好比说我来美国念书，我来美国做工作的，这个是你原来要追求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他就说，我在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我认识了主，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或者我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我谦卑自己了，我认识了神是一位慈爱的全能的神，那个是神真的要你所得着的。那至于说你当初所追求的那些东西，神答应了说你有了他，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也许你有了神之后，你的学位最后还是有了，你的工作还是有了，该是你的还是，那驴又回来了，还是在你家里面。但是重要的是，这个驴这些东西它其实是神的安排，他是带领你的脚步，让你能够遇见永生的真神。那这个发生在扫罗的身上。请看第十二章。弟兄姐妹，你读撒母耳记前面的时候，你看中间突然插出这十二章来。这十二章讲的全部都是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讲的一篇话而已。那前面跟后面都是在讲故事，好像那个流程非常的顺，你就读啊，又去做什么，又去做什么，又遇到什么了。那突然中间又插出一篇话来，你说那我把这个十二章把它给拿掉，那十一章完了之后就是十三章也接得上，整个故事中间没有断，但是中间所插出来这一章它特别的重要。这个是发生在撒母耳立扫罗为王之后他特别讲的一些话。弟兄姐妹注意，每次撒母耳说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王，他讲了几次啊，他都会讲另外一句话，就说你们这样子做是得罪神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一章结尾的地方。撒母耳第十四节，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请大家注意，这就是以色列这个王国开始，就这个时候是正式开始。之前他虽然被高立了，但是他还没有就位我就在想说，用现在的美国这个状况，你可以了解怎么样，就是好像他那个总统已经当选了在十一月初的时候开票已经当选了，但是要到第二年的一月的时候才是那个就职典礼。他在这个期间他只是总统当选人。扫罗的情况也是类似，就是撒母耳已经把那膏油倒到他头上，就是这是耶和华所选的人，但是他还没有正式的登基哈。所以在第十四节，十一章十四节讲的就是扫罗他登基了。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的欢喜。那接着就是十二章的这一段话，你看重要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已经立了扫罗为王了。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这件事情说 it's done， 做完了。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些更重要的话。首先他做了一个自我的表白， 他说我现在已经老了，头发白了，我的儿子也都在这里，我从幼年到今日都在你们面前行，就我这一生你们都了解我都知道。然后就说我有没有说抢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等有没有受过贿赂而眼瞎呢？第三节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有一句特别的话，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在圣经里面有几处地方都讲讲一个道理，说贿赂使人眼瞎。当你接受贿赂的时候，你眼睛就瞎了，你就看不出谁对跟谁错，然后你就会做这个偏袒一方的判断。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贿赂使人眼瞎。那撒母耳就说，你几次看我说收过谁的贿赂因而使自己眼瞎的，说没有这些事情等等等等。然后众人就作证说，你从来没有欺负过我们，没有虐待过我们，没有说抢过什么东西，没有拿过什么贿赂等等。然后说完这些之后，撒母耳就告诉他们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的时候，讲这两件事，撒母耳都先说一句话，就说你们要站住。第七节，现在你们要站住。还有第十六节，现在你们要站住。就是你们给我站好了，我下面有话要说。第一次站住的时候，他是要告诉他们说，耶和华是一位公义的神。第七节，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接着下面他就讲说，神怎么领他们出埃及，然后他们不信神的时候，神就怎么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又怎么差派耶路巴利就是基列等等这些事实去拯救他们。这是第一个讲的时候，他就讲到又讲回一个那个重点，第十二节，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那这是重点，这是神的原始计划，耶和华自己做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呢，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等等，就是说即使说你们违背了神的心意，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还是敬畏神的话，还是会有好结果。那第十六节讲是第二个站住，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就他要就是那个时候正是那个割麦子的时候，割麦子大概是四五月，就是那是不下雨的时候，但是突然天上就打雷降雨。撒母耳说，我现在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会降下雷雨，让你们知道你们在神耶和华面前是犯了大罪了。第十八节，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这两件事情神要他们明白，第一个要他们明白神过去公义的作为，第二个要他们确实知道他们做这件事情是得罪神。但是弟兄姐妹，就是神他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就算我们做错了事之后，神他不会说不管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回来。你看第十九节开始，这一段的这个反应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特别重要。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在我们的各样罪过之上又加上了一个立王的罪。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这句话很重要，弟兄姐妹，你看 如果有一天你知道说自己真的是做错事情了，啊，犯了罪了，得罪神了，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时候你会做什么事？你说我现在知道说我做错事了，我得罪神了，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有些人他在犯罪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犯了罪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会离神更远，他要躲避神，他就去躲避神，哦，我犯罪了，我不敢亲近神，他结果他会离神就越来越远。这里萨母尔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自己得罪神之后，你反而要去亲近神，你要回来，不可以去远离他，因为耶和华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你不要惧怕，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的去侍奉他。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你偏离耶和华，又去顺从那些不能救人的虚神等等，就是不好的啊。告诉我们说，做错事情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然后第23节啊，你看撒母耳他的那个态度啊，那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我们记不记得在那个使徒行传啊，那个12个使徒，他们不是因为初期的教会非常的兴旺，后来因为忽略那个希利尼人的那饮食上面的事情，结果教会里面就出了些问题，后来就决定说要安立这管理饭食的人。然后中间就是那个使徒们讲了一句话，为什么我们不亲自去管理饭食呢？所以因为神教我们说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我们不能够去做这些事情。那你看这里撒母耳讲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事情啊。他第23节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说这是祈祷，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这是传道。古时候到现在一样的，神要他们做的主要的事情是祈祷和传道。下面讲的几件事情啊，讲的扫罗他怎么去跟人家打仗，然后怎么样犯了错误。从第13章开始那里讲了一件事情，叫做在一个密抹的地方，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了啊，他们本来是打不过的，一定会输的。但是后来因为扫罗他的儿子约拿丹很勇敢，神使用他，以至于他们打赢了这场战。大家来看一看当时的那个情况。第13章第6节，腓力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亚伯文东边的密抹安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就逃到河东去了。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结果扫罗他就在那里等啊，他说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他等了7日，可是撒母耳还没有来。然后这个时候他看到说剩下这些人渐渐都散去了，他说我还是先献个祭，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这个军事行动。所以他就自己献了燔祭和平安祭，然后做完这些事之后，撒母耳出现了，就责备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按照我所吩咐的，你现在就亲自献祭了。请大家看第10章的第8节，第10章第8节，这是撒母耳对扫罗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7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所当行的事。 撒母耳叫扫罗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等到撒母耳来了之后，然后撒母耳会献燔祭和平安祭，第二个是叫他等候七日。扫罗他等候了七日，但是后来他自己献了燔祭跟平安祭，他没有完全照撒母耳吩咐他的话去做，所以因为这件事情，耶和华厌弃扫罗做王，所以这个王位要离开以下。再回到一开始跟弟兄姐妹讲的那件事情啊，就是以色列王最大的一个责任是什么？顺从神，听神的话，是不是？那扫罗他没有听神的话，他是第一个王啊，他是第一个王，他一开始他的整个的 career 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听一点不听一点，但是那个以色列王他的责任是要完全顺从耶和华的话，所以他一开始他一做了这件事之后，马上就有一个结果。在第十四节，第十三章十四节，撒母耳就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你的。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定了，说将来会有另外一个王出来，只是那个时间还没有定。可是因为他又犯了另外一个错误，结果马上就神就厌弃他，那就是后来第二次神叫他去消灭亚玛利人，包括他们的王在内，结果扫罗他是做了一部分又没有做一部分啊，他那个过程讲得特别的生动，充满了人性。大家看一下，在第十五章，神的命令很清楚，就是你要去消灭亚玛利人，然后包括他们的君王，就所有的人还有牲畜都要杀掉。他们结果打仗是打赢了，请看第七节，十五章第七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这个雅甲族跟便雅悯族到了以斯帖记的时候会重新出现。那莫迪感跟哈曼之间的斗争基本上是便雅悯跟雅甲之间的斗争的延续。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他，凡下贱瘦肉的尽都杀尽了等等。那你看看撒母耳，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然后他就去看了扫罗，但扫罗一见到撒母耳的时候，扫罗怎么说呢？第十三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那撒母耳讲得很妙，撒母耳说，那我耳朵里听见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说这些都得杀了，他就说，哦，这个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而且有很好的理由，他们是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他的我们都灭了。撒母耳你看他讲话，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 shut up， 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讲清楚等等等等，他就在那边说。撒母耳讲完之后，第二十节你看扫罗他还怎么说，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还是认为自己遵守命令了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擒了亚玛利王雅甲，灭尽了亚玛利人，然后等等又说，百姓呢他取得最好的，他们其实是要献祭给耶和华，这个时候撒母耳才说了这句话，说耶和华岂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天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 神的话明明是说把这些都除掉，但是你给自己编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然后就宣布那个结果了，就是神已经厌弃啊扫罗的，在二十三节的后半段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这个时候扫罗他才清醒过来，他一开始还一直说啊，我有遵守神的话，我有遵守耶和华。在这个时候他一听到撒母耳说神厌弃你作王，这个时候他终于醒过来了，这时候他才认罪。第二十四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他说实话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他还要做一件漂亮的事情啊，敬拜耶和华。那撒母耳你看他的态度非常的坚决，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那保罗就去扯他那外袍的衣襟，就拉住他，然后撒母耳要走，这么一扯衣襟就撕断了，衣襟一撕断，撒母耳就对他说，如此就像这个一样，今天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哈，将这国赐给比你更好的人，所以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断了，神跟扫罗之间断了，跟这个袍子断了一样。那扫罗这个时候你看他说的话，他这时候知道自己神已经不要他了，但是他还顾虑的是什么，你们看一看啊。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身随扫罗回，就是他这个时候还所 care 的不是说啊，我已经得罪神了，我怎么样来悔改归向神，而是说我是个王，我还要面子，你撒母耳不能这样子撇下就我就走了，叫我怎么能够下得了台呢，就请你回去，在这个众长老面前抬举我，不要让我这个做王的丢了面子。那这是他这时候所关心的事情。弟兄姐妹，就是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坏了，但是我们还很 care 说其他表面的东西，那些表面的东西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我们应该更重视的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的本性，我们就是喜欢看表面，所以像这扫罗我觉得他挺能讲的一个人性，就是他即使他那个时候真的知道自己是大祸临头了，我知道我得罪耶和华了，耶和华厌弃我了，那这个时候他还在顾虑说你能不能在百姓面前抬举我。那下面讲的就是大卫的出现了，就是扫罗到这里就整个结束了。那大卫的出现，我这边画了一个图，我想考验一下大家那个读经的观察力。大卫杀死了歌利亚，这个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这个故事。我这边有两个图，然后请大家决定一下哪一个画的比较对一点。哪一个图比较正确一点？左边的是哪个？这个是不是？
对，
大家都认为这个比较对，对不对？
对。
左边这个呢？左边这个，放下去。这个是很多小孩子的时候故事，或者是你们看电影看卡通或者很多的媒体的时候看到的是这个，所以我们就观念中的说这个 David 就是一个小孩子，然后 Goliath 当然就这么大， 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对了。那这个 painting 画的是一个少年，一个青年人，像有肌肉的，相当的雄伟啊。他这个巨人已经倒了嘛，拿出那个剑来。读圣经就知道那下一步是什么。我读一下经文给大家，在撒母耳记第十七章。大卫到扫罗面前说，请你让我出去，我来跟这个跟这个巨人打仗。然后扫罗就说，哎呀，你太年轻，你不行啊。然后你看看大卫怎么说的啊，第34节，实际上在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献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追赶这个狮子跟熊哈，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他的胡子将他打死。小孩子做得了这件事吗？啊，你那七岁八岁的儿子能做这些吗？第36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他可以打死狮子，可以打死熊。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爪牙，我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然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这个扫罗把自己的这个盔甲战衣给他穿上，对不对？那后来为什么大卫没有穿啊？大家说的很对哈，你看第38节，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哈。大卫把刀跨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于是摘脱了。你有时候看那些影片或什么，就是一个小孩子，然后扫罗不是很高大吗，扑隆放他身上这么大的小孩子穿大人衣服，说啊，他穿不了是因为他是个小孩子。但是圣经是不是说因为他小孩子穿不了，他说因为没有穿冠，就是古时候人也是有 common sense。 扫罗的身材相当的高大，高过众民一头，然后他看着这个大卫说，你穿我这衣服试试看，他如果看大卫很小的话，试也不必试了，对不对？就是他已经看着大卫的身材跟他还不是差太远，说你试试看。后来他没有穿的缘故，只是因为说穿不惯，是吧？一个又可以打死狮子，又可以打死熊，然后又可以身材几乎跟扫罗差不多的，他是个小孩子嘛。可是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说左边这个是对的？你们是读圣经读出来的呢，还是某些地方某些人灌输你们的观念呢？那这是我们这整个读经班的一个重点啊。那右边那个是对的，大卫是个战士，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相当健壮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打倒了歌利亚，不是一个小孩子，是吧？这是你们看圣经看出来的吧，应该是这样子吧。好，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班上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热爱神的话语，求主就用圣经，用你的话语来祝福他们每一位今天是我们教会庆祝圣诞的日子，也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